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大家继续的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15讲，这一讲的讲题呢是约伯记。我们的主题呢，或者说这一讲的神学主题呢，是相信神。那弟兄姊妹们，对约伯记如果你稍微认识的话，你会发觉到约伯记呢的确是一卷非常特殊的书卷。约伯记的神学主题啊，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叫人深思的一个课题。传统上，这是一个涉及了神议论的课题，就是神议论，义就是公义的义。这个神议论呢，就是指到神跟罪恶或者神跟苦难之间的关系。那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处理约伯记这卷书里面所涉及的这些的课题。首先我们对约伯记的人物呢有一个稍微简单的介绍，因为这对我们理解这一卷书呢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物的言论呢，其实都是对神呢进行某一个层面的描述，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换句话说，这些的人物啊，基本上他们都不是单单为了针对约伯的问题而发出一些的指责或者说回应，乃是在他们的谈论当中，他们表达了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几个人的观念呢都是片面或者说不是完全的那种的对神的认识是有不足够的地方，但是就在这些不足够的地方里面，却是带领我们去思想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更加重要的是，约伯记的整个的神学主题呢，就是要叫我们，或者要鼓励我们，或者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相信神。那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那约伯记就是在这个课题上帮助我们。好，我们看一看这里有几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当然就是约伯了，他是一个义人，这是按照旧约圣经的标准来说明他的行为是符合上帝话语的要求。这个义人呢，跟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义人的观念不一样，所以呢，你就不会面对一个困境，就是说当上帝在诗篇里面或者在新约圣经里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跟对约伯的描述有冲突了。因为新约圣经的观念是指你是被救赎完全在上帝的面前无罪的那个身份跟地位，但是约伯作为一个义人是指他的行为符合了神话语的要求。约伯在面对他的苦难的时候啊，他从自己的行为准则作为反思的基础，那这是看到约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他自己不断的反省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应该面对这样莫名其妙的苦难，因为他深信自己所做的是按照上帝话语的要求，他没有苦待孤儿寡妇，他也没有欺压穷人。那这些的基本的生活标准呢，不但是摩西的律法所要求的，更加是先知书里面众先知们对以色列人责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焦点。那约伯都达到了这些的要求，所以正因为如此呢，他就从自己的行为作为一个基础，他就对神发生了许多的疑惑，他企图呢寻找答案。我这样的一个义人， 我这样一个遵守上帝律法话语要求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是那么的努力啊，去遵行上帝的话，我竟然也会面对这些我不知所以然的苦难，那是为什么？这是他的一个信仰的反省的历程。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开始我们进入了约伯三个朋友的描述了。这第二个人物呢，我们提到是提曼人以利法。那提曼呢，是一个属于西乃山的传统，这是上帝启示和显现的传统。我这么说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清楚，那你留意。我之所以说呢，这个提曼是属于西乃山的传统，因为提曼这个地方是在西乃山的其中的一个山，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山脉的当中呢，这个山呢是属于这个系统里面。然后我们不要忘记，西乃山是什么地方？西乃山就是上帝降临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向摩西颁布了诫命律法的这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说提曼是一个启示的传统的时候呢，就是指这样的一个的意义。当我们看这个先知书哈巴谷书的时候呢，我们也发觉到哈巴谷先知呢，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他也提出了提曼这个传统，神从提曼而来，就是说神在这个西乃山降临。所以提曼跟西乃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是比较大的山脉，一个是山脉当中的其中的一座山，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提曼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智慧的传统。当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呢，在第八节跟第九节就提到呢，这个提曼呢是富有智慧的传统，有智慧人的地方。所以以利法基本上就是启示的属灵传统的一个结合代表，他又有智慧又有启示的传统。然而在以利法的讲论当中，他正是认为自己有启示和智慧的传统，因此他对约伯的批评，他对约伯的讲论，他对神的讲论呢，都比其他的两个朋友呢更加的突出。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也发觉到以利法的讲论呢是比较长，也比较所谓的复杂，比较有内容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然而上帝没有透过启示将所有的事情都揭露了出来，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摩西有一句话说，隐秘的事还是属于上帝的，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那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第三个人物呢，就是苏亚人比勒达，这是约伯的另外一个朋友。比勒达基本上他是传统神学思想的一个代表，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从远古的神学讨论中得来的，这我们可以从他跟约伯的对话当中很清楚看到这个特色。第四个人物啊，就是约伯的第三个朋友，是拿马人索法。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论者，他只有知识，很冷漠，那这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你也发觉到索法的话是基本上是非常重复的，就是他重复了前面两个朋友所讲的，就算索法自己本身呢，他也是重复自己的讲论。所以你留意啊，这个索法的讲论不太多也不太长，甚至在所谓的第三个回合的讲论当中他就不再出现也不再讲话了。那么第五个人物呢，是一个年轻人，叫做布西人以利户。那这个年轻人呢，他以管教是神对待人的方式来讲明苦难的意义。那这个年轻人有他的那个作用，他要把我们从三个朋友的谈论当中带出来，企图以另外一种的角度来看约伯的困难，或者说他是想以神对待人，以神管教人的那个角度来解释 约伯所面对的这一连串的灾害，那这是有益的。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思想约伯记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相信神。我们刚才稍微的介绍了约伯记里面的五个人物啊，接着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约伯的心路历程的一个分析。那这几乎就是整卷约伯记的那个重心。那许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我们大概就是从约伯记第一章开始读，读的第二章的最多嘛，我们就来到第三章呢，就差不多就停顿了。然后我们可能就跳到最后一章，那就是第42章。我们看到约伯的最后的那个结局是非常的美好。那因此呢，我们对约伯的那个形象呢，许多时候我们总是认为说，在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看到约伯不以他的口犯罪，那么我们经常提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所讲的这个叫做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几乎在这个前面两章里面，我们所塑造出来的约伯的形象呢是非常完全，不但是完全呢，而且是非常正直公义，而且呢他不是一个犯罪的人，他真的是圣经所说的他是一个义人。然后当我们跳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又蒙神的赐福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这样子的认识约伯，或者是这样子的读约伯记呢，肯定是非常的片面、残缺不全的。因为整卷的约伯记有42章，我们读前面两章，后面一章也只是读了3章罢了。那中间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对这个部分能够留意，仔细的去查考跟分析阅读，那我们就可以建立起我们这一讲的神学主题，相信神。首先我们来思想的就是约伯他是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只是他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他要受这些的苦难。这里有两个层面，他对神的那个相信跟认识呢是不需要我们怀疑的，也没有问题的，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只是在他面对自己的困境的时候，他却问，那我为什么受这样的苦难？他没有把这两者呢，就是企图把它调和，或者说更重要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能够调和在一起。但是约伯是非常坦诚的向上帝发出了他的疑问啊，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是我们了解约伯的这个为人的他的神学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约伯认为啊，这个神对待他的方法呢是不可理喻的，就是说神所做的事情简直是超乎了他的思想范围之外。不但是如此，他也认为说神所做的不但是他不能够明白，更加是呢叫他难以接受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讲义里面特别提出了几点，那这是我把它稍微综合的，其实那经文是非常多的，然后这里我稍微用一点时间把这些经文再念一遍。首先约伯认为啊，神是重重的对付他，这是在第6章第4节、7章20节、9章17、18、10章17节、13章15节。第二个， 约伯认为神不断在防备着他，神不断在提防着他。诶，我们人跟人啊，有时候你说这个凡人之心不可无啊，但是到底约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干嘛你作为一个上帝要提防着我呢？你要防着我，神岂不是伟大的吗？你为什么要防着我呢？就是说约伯觉得神你真的是不可理喻啊。这个方面我们看七章十二节、十九章第六节跟第八节。那约伯认为神对他的方法、对待他的那个态度是不可理喻的。第三方面，神呢是恐吓他的啊，神恐吓他。这我们可以看第七章十四节、九章三十四、三十五、十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三章十六节。第四，约伯认为啊，神欺负他，你比我大，你比我强壮，你比我有能力，那根本呢就是神跟人是绝对的，是天渊之别嘛。但是约伯觉得神啊，你欺负我。这是看第十章三节、十六节、十六章八节、九节、十二节到十四节、二十七章第一到第二节。第五点，约伯觉得上帝叫其他的人跟他隔离开来，就是说把约伯给孤立了起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十六章七节、十九章十三节。所以我们从上面的这五点里面，我们看到约伯他认为神对待他是不可理喻的，因为神重重的对付他，神防备他，神恐吓他，神欺负他，神叫人与他隔离。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的去分析跟思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你这个约伯啊真是胆大妄为啊，既然这么大胆的去责问上帝，那我们安静一下我们自己的心灵，想一想，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岂不是有时候或者是对某些基督徒是经常都会对上帝发出了许多的埋怨跟责问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加需要的从约伯的这些对上帝的责问当中呢，我们去整理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怎么样的。那这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去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当约伯将他对上帝的疑问呢都提出来之后呢，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讨论，而这个讨论呢更加的建立了他对上帝的相信没有改变。那弟兄姊妹，这是约伯的心路历程当中最宝贵的一点。我们在信仰的历程上，我们会面对困难，会面对困境，我们对神的作为真的是无法明白，甚至我们好像约伯这样子认为神是不可理喻的，我们提出了许多的疑问，我们责问上帝，但是我们的结果呢有时候却是非常破坏性跟负面的。我们刁难了神，我们责问了上帝，我们怪罪上帝之后呢，我们就放弃了信仰。但是约伯却正正相反，他是把真实的心灵境况呢都表明表露了出来之后呢，但是这些的疑难没有削弱化掉他对上帝相信的心，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经历。那我们这里要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第一，约伯他重申他敬畏神和远离恶事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而敬畏神与远离恶事也是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在第28章第28节。 第二个方面，他肯定神以前对他的祝福，说明了他是正直的人。啊，这是约伯对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当然，我们不会认为说我们常常都会是做对事情，但是约伯对自己的肯定呢，也不反映啊。约伯对自己的肯定，我再说一次，也不反映出他的骄傲之大。当然是很清楚的，在上帝面前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看第29章。整章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这个信息呢是非常清楚的。第三，他宣称自己的道德操守是正直高尚的，在31章就非常重要的讲明他这个道德生活的标准啊，这是我们应该思想跟应该继续探索的一个很重要的篇章。好，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在讨论约伯的整个心路历程的当中，他从一个对上帝肯定他是公义的上帝这个基础作为出发点，然后当他面对自己的实况，生活里面的实在的情形，他所遭遇的苦难，他发出了很真实的问题跟疑问。他对神的疑问呢，使到他进入了一个与他三个朋友激烈争辩的那个的情况里面，而他的三个朋友呢，却没有办法透过这些的争辩来说服他。但是约伯呢，他到底呢，他基本的心态不是为了要发出问题而拆毁自己的信仰，他发出的疑问呢，是要寻求跟建立自己的信仰。所以当他发了这么多的疑问之后呢，他回来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课题，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过的，他最后回到28、29、31章的讲论。那我们留意到这几章的讲论呢，是约伯最后的讲论。他的那三个朋友已经没有话可说了，而三个回合的所谓的辩论也已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辩论的那个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回来肯定刚才我们所提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认识跟信仰的那个执着。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也肯定敬畏神跟恶事之间的那种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去建立。他肯定神对他的祝福，表明了他的正直，他也宣称自己的道德操守是非常的高尚崇高的。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讨论了。约伯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在信仰的探索里面，他也走了这么一条长的路，这个时候他怎么样的回到更加基本的课题，上帝有什么话要向他说明的。那我们就留意了，神就在旋风中呢就出现，就启示了一连串的真理，这是从38章到41章，然后42章7节跟8节这两节。那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要讲什么。那首先我们第一点，神在旋风中的出现呢是奇妙的启示。但是你留意啊，神只是向约伯宣讲造物的奇妙，但是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 啊，弟兄姊妹们啊，这是永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在人的观念里面，我们猜想，如果上帝在这个所谓五个人的那个讨论当中最后出现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如果是您是上帝，我想你大概说，好，我告诉你们，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奇妙的就是，神永远都是奇妙的，他的智慧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神出现了，但是他跟约伯讲论的呢，你详细的读38到41章的时候，几乎只是不断的告诉我们天地万物的创造。上帝没有任何的迹象，任何的暗示要解答约伯为什么受苦，没有啊，绝对没有。那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一点。那我们看到上帝宣讲之后呢，约伯呢却是180度的转变，他是心悦诚服的。在42章1到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是非常接受上帝所讲的话，而且他觉得自己错了，这是很奇妙的改变了。第三，神没有在一切的苦难中消失，他仍旧在看着约伯。神既然在看着约伯，神就不会丢弃跟不理约伯。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我们说过，在38到41章，神不断的讲天地万物的创造，神没有回答约伯为什么受苦。但是对于一个受苦中的约伯，他似乎进到一个属灵的境况里面，神啊，我所信的公义的神，为什么你好像不在了？神没有开口，神没有说到任何一句话。整个的那个对话里面，约伯三个朋友以利户这五个人的讲论里面，神是静默不出声的。在约伯的心路历程里面，他所相信的神似乎这个时候没有在做任何的反应。然而神在旋风中的出现却是最宝贵的，我在这里。上帝没有消失，上帝没有把约伯抛弃，上帝没有不理约伯，这是约伯所得到最好的答案。所以约伯才说了这么句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是亲眼看见你了，这就足够了。所以造物的奇妙是约伯不明白的，同样约伯所受的苦难也是在人的智慧和解释之外的。他需要知道的就是神同在，神控制了一切的因素，神也责备了约伯的三个朋友，但是神对约伯却是肯定的称赞。好了，我们这一讲就上到这里，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